各位牧者长职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真的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来到这里，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然后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是我第一次来，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开心，有机会能够来教会，能够来与大家一同的来聚集。我其实在家里面常常会问我的先生，问我的两个孩子，我有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了，那我常常会问他们，你们快乐吗？你们好吗？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点多余的问题，甚至有点点看听起来好像有点蠢的问题，但是恐怕我们真的常常需要去彼此去关心我们身边的家人，问问他们，你们真的快乐吗？你们快乐吗？你们好吗？了解一下他们心里面真实的一些的情况。因为有时候看起来，我们都知道，外面看起来是微笑，未必他心里面是真实的快乐。2022年呢，有一份针对新加坡人的研究，这份研究呢，它的收集了5725位，5725这个样本不算小了哈，5725位21岁以上的成年人，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些的问卷调查，结果我发现呢，其中有 14.1% 的成年人有跟抑郁症相符的症状，14.1%。那其中 15.2% 的成年人呢，有跟焦虑症相符合的症状。然后总的来说呢，20%的人呢，有可能会在他的一生中出现这两种情况，至少一种啊。所以这个比例让我们感觉到说，蛮高的哦。20%的人21岁以上，在新加坡至少会有这个符合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一个症状。而且他们发现大约一半的人，就受访的人大约一半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去寻求帮助或者正式被诊断过。那如果这个数目字，如果我们再加上那个21岁以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新加坡的青少年的这个抑郁或者是焦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那这个比例可能就更高。那对于我们所关爱的人，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组里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需要关心，我们会很想要关心他们是不是快乐的，他们是不是真实有这样的一个喜乐在心里面。那我想我们上帝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的生命是否有喜乐，关心他的子女是不是有快乐。所以我们读到说，在腓立比书4:4，刚刚我们读到，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上帝要我们，要他的子女要有喜乐。那我们也读到箴言书17:22说，心里喜乐就是良药，心灵忧郁就使骨头枯干。我们有没有尝过骨头枯干的感觉啊？相当不好受的哈。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真的关注我们是不是有喜乐。当我们有喜乐增加的时候，自然的焦虑跟抑郁就会相对的就淡化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去想到底喜乐是如何能够获得。那今天我就以主题这个喜乐的操练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共勉，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那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读到4:4，首先就开头就强调，你们要靠着主，你们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这个经文中的这个喜乐呢，是一个动词，它的反义词呢就是忧愁，意思就是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你要喜乐。而且这个在原文的里面，在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呢，它其实是一个祈使句，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所以显然的，他在这边强调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喜乐。那身为基督徒，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对这个教导并不是太陌生，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基督徒听到这样的一个教导以后呢，大致会在我们心里面引发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呢，是觉得有点为难啊，有点为难。为什么呢？ 你说我们谁不希望喜乐？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快乐啊。但是呢，快乐是可以要求有就有的吗？啊，你们要喜乐啊、哦，我刚刚还很忧愁，然后马上我就好，就马上喜乐起来吗？我相信我们会觉得很为难，对不对？这个是要求有就有的吗？所以如果我在一些情况底下，我真的觉得不快乐，那你叫我要背这段经文，那我就心里面为难，我到底如果我真的喜乐不起来怎么办？所以我们就看到，有时候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时候真的会产生一种叫做灵性的规避的东西。灵性的规避，这个灵性的规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把自己的一些的状况把它隐藏在一些灵性的字眼里面啊，有些灵性的字眼啊，我很好，我很喜乐啊，上帝告诉我该喜乐，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我就这样子的啊，硬硬的挤出一个笑脸，或者说一些属灵的话，上帝知道，上帝会应付，我很开心，没事啊。但是心里面其实知道哈，那个忧愁还是在那边啊，笼罩着。OK， 所以有时候在这样情况底下呢，我们也会学会去忽略、不讲、不看，忽略自己的负面情绪，或者把它掩盖起来，会机械的选择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很喜乐。但是这样的做法呢，有些时候反而会缺乏真实的跟神对话，反而会缺乏真实的跟弟兄姐妹对话，因为你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跟想法把它隐藏起来了啊，久而久之，这对我们的灵性健康会有不好的影响啊，会变成好像啊，表面一个讯息，内心里面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讯息。这个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可能引发我们内在的一个反应。那另外的一个反应也是我常听见的哈，怎么可能啊？反正我做不到，上帝的话，上帝只是希望了，不是很实际，上帝没有真正的要我们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困难。所以有时候会听到，尤其是年轻人哦，有些是年轻的群体，这是在我的跟弟兄姐妹的接触当中会说，哎呀，上帝的话或许不是那么的 relevant， 不是那么的靠近我们的生活的情况，我生活真的是有很多太多的东西要我去烦恼了哈。那在这种的自我的泛滥里面呢，就会变成说啊，我的感受，我的一些的想法超越了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不那么实际。我们有时候不要小看我们对上帝的某一句话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这样的感觉有些时候就会延伸，啊，去影响到我们对神其他话语的一些的态度。Okay， 那讲到这里，我们到底要去如何去理解？我们刚说有些时候确实哈，感受不是一个一要求就一定会有的东西。那到底我们要去如何去理解上帝告诉我们的这个命令呢？基督徒啊，我的孩子们啊，你们应该要喜乐。那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了解哈，因为当上帝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我们都知道彼此相爱也是一个命令，对吗？好，基督徒应该要这样子的去做。所以当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呢，它并不代表说没有困难，它也并不代表说你就要机械式的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去做，而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啊，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那我们呢应该要操练，应该要朝这个方向去做，去操练。就好像彼此相爱对我们生命是有益处的，这是我们一生的学习跟操练。所以要常常喜乐，这个神的教导也是啊，不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是上帝要我们要操练，要操练靠主喜乐。那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情绪要操练的这件事情会很陌生，因为我们都会觉得情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啊。但是事实上情绪这件事情确实是恰恰我们很需要操练的事情，好，很需要操练的事情，让我们的情绪能够成长，能够突破，不会常常就是让情绪来引导，或者是取决于 情绪来让我们的整个生活的一个方向、思想跟决策而做受到变化。所以操练呢，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原本可能不熟悉，可能不太会，但是经过锻炼，我们就成长，我们就学习越多，越来越老练，就好像运动，哦，就好像运动，你本来呢，走或者是跑十分钟，你就气喘如牛，啊，你爬楼梯你就气喘如牛，但是呢，当你持续的锻炼，持续的运动过后，你越来越能够跑十分钟，不单气喘，不会气喘如牛，你可能跑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你都还能够很顺利的啊去跑完。所以情绪也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锻炼喜乐，啊，要锻炼喜乐，喜乐是可以操练而来的，啊，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是可以透过我们的锻炼、学习而能够更好的去靠主喜乐，啊。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读到第九节。如果大家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保罗他讲，他说我学来了，我学习了，今天我可以处任何的情况，不管是任何情况，我富足也好，我贫乏也好，我都能够靠主而喜乐。保罗都要学。好，所以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要一起来锻炼，好，一起来学习，好，在情况，不论在任何情况底下，我们都能够靠主喜乐。那当我们说要锻炼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锻炼呢？要怎么样去操练这个喜乐呢？我们经文往下看，第五节说，要使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要让大家看出你们谦和的心。这个谦和是什么意思？这个谦和呢，是指柔和的、温和的、宽容的、有度量、不增进的。那这个要叫众人知道，要使大家看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让大家都能够很认可，你就是这样，就是很真实，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你到处跟别人讲说，啊，我是很谦和的人，但是事实上别人都觉得你并不是很谦和啊，这样的话不算，所以你心里面真实的就是很温和、很宽容。那一个谦和的人，谦和这样的一个特质跟喜乐有什么关系？谦和跟喜乐有什么关系？一个柔和宽容的人，他不会容易的去过度被自己的得失心、所掌握。哎呀，我会有什么损失，我会有什么利害得失，好，我很在意。一个宽容、一个柔和的人，他得失心不会这么重。他得失心不会这么重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容易紧紧的去纠结跟烦恼。他也不会去增进，不会去抢夺，比较容易放下，比较容易柔和的去顺服神的带领。OK， 不会斤斤计较，心放宽了，自然而然就容易喜乐。我们看到一些很容易烦恼的人，很容易担忧的人，常常都是一直我们叫做反刍性思考了，一直想，放不下，不能够放宽，一直很在意，抓得很紧。好，所以弟兄姐妹，很容易，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自己，可以反思，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反思一下最近一件让你很烦恼的事情。你很纠结烦恼的事情当中，其实就是不是就有一些你很在意、你很怕失去、很想紧紧抓住的东西。我们这样一思考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谦让、这个谦和这种的宽容，其实跟喜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神说你要谦和，操练这个谦和，你的喜乐就会增加。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在想到，我要谦和，我要宽容，我要让步的时候，会有点害怕哦。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在想着说，这样子的这种谦和，是不是就是变成常常就要让步，常常要让步会吃亏的，会变得好像有点唯唯诺诺。事实上呢，谦和呢， 谦和是不是唯唯诺诺，谦和呢是有自己的立场，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也可以去聆听别人，也能够去尊重别人的想法，给别人空间。所以谦和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他能够去接待别人，能够去宽容别人，可以协调，可以合作，可以重视让别人也得到益处。那有时候基督徒也会有一种的担心说，那这样子的话呢，这种的谦和是不是代表说我就不用去竞争， 我有时候在工作 场合里面我是需要跟人家竞争的，我是要有一个表现的。在这边我们的回应是，竞争跟竞争力是不一样，我们可以培养我们的竞争力，培养我们的竞争力就是注重我们自己能力的培养，发展自己的长处，为的是要管理神的创造，为的是要去祝福别人。竞争的那种的态度是，我要赢过你，我不在意你有没有得到好处，我在意的是我有没有得到好处。所以这两者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有竞争力，我们有立场，跟谦和它并不相违背，并不相违背。所以我们可以操练谦和。那第二个操练呢，我们从经文看，在经文的第五节的下半段，他讲说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保罗透过这么一短短的五个字，主已经尽了，他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啊，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的态度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是一直活在盼望里面的，我们一直向往着跟主面对面，我们一直向往着主再来，向往着新天新地。所以不论环境是如何的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工作确实很有压力，工作确实是很辛苦，有时候面对别人的欺压，面对别人的误会很辛苦，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的健康渐渐的有这个红灯那个红灯，那个药盒子里面的药越来越多，很辛苦，我们会难过，对，我们会失望，对，我们会受伤，对，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底层，在我们生命的一个深层，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力量的部分，那叫做盼望。我们一直在盼望中，一直在盼望中，这个盼望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给我们快乐，说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我真正的家不在这个地方，我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我会跟主在一起，那多么的美好。在新加坡生活，我们都知道生活压力不小，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时候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的节奏里面，我们就安排一些假期，过不久呢，可能几个月后我就会安排一个短的假期，去到邻近的国家放松一下。那这个在我们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有点疲乏难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想，哎呀，我再辛苦一段时间，过不久我就要到那边了，那边有美丽的海沙滩，有湛蓝的海洋，我可以到那边，哇，多么放松。这样的一个图像呢，会支撑我们去，哇，现在到了办公室没问题，我还可以撑，我还可以做，我就是向往着这个短假期。所以一样的那种盼望，我刚刚讲的那种的盼望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压力，当我们期望着我要与主面对面，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真实的家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去面对，有喜乐的去等候去面对。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操练这种在盼望中的态度。不管你现在生活当中面对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在盼望中，我们在盼望中。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也这样子说，我们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指望中要喜乐。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让我们有喜乐，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第三个操练，第三个操练呢，是要操练仰望神，操练仰赖神。 我们看到第六节，我们刚看到第六节，他提到说我们应当毫无忧虑，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应当一无挂虑，应当毫无忧虑，这样的一节经文呢，会让我们联想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七节到三十四节，经文这样子说：你们中间谁能用一个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你何必为衣服忧虑呢？试想田野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野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入炉里，神尚且这样的装扮他们，小心的人啊，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他的话语里面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其实上帝都在他的预备当中，都在他的照顾当中，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一切来忧虑。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放在自己心里面所挂虑的一切放在神的面前，然后信靠神的一个照顾。当我们说我们交托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不管，不是我们不负责任。上帝要我们的是不要去忧虑，我们还是可以去管理，我们还是可以去处理，但是就是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挂虑。当经文提到说你们不要挂虑，而是把它交托在神的手中，第七节讲到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心怀意念。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想的是，在祷告跟祈求以后，当我在祷告祈求以后，奇怪，为什么我还是很担忧啊？我还是会很担忧，我还是没有办法去经验到第七节讲的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弟兄姐妹，我又回到那个操练的概念，操练的概念，在这个经文里面，当我们把神把我们的挂虑把我们所忧虑的东西告诉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把内心的焦虑把内心的那些的期望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不再紧紧的去抓住自己的欲求，我们的内心世界真的能够完全空出来的时候，神的那种的平安就自然而然能够进入而充满。所以我们能够，我们当我们的内心里面仍然缠绕着被那些忧虑所缠绕的时候，我们反而要问自己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心一直没有办法空出来？是什么东西还在紧紧的抓住我们的内心，以至于神的平安不能够完全的充满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我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成为基督徒，当我成为基督徒里面，其实在我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我在属灵的这个操练上是蛮注意，就是蛮在我的笔记本上常常去注意我到底学到什么东西，我到底在经历些什么东西。我在自己本身面对一些忧愁担心的事情的时候，我随着祷告，我慢慢的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在我祷告之前，在我说我要把一些事情交托在神面前之前，我需要先冷静的想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祷告的事情里面，什么是我的期望，我的欲望是什么，我的期望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问呢？因为当我自己本身有一些欲望，我有一些期望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干扰我在神面前的交托。如果我能够先问自己啊，原来当我在祷告，我希望上帝你带领我找到一个合适我的工作的时候，我已经自己本身有一个预设，主啊，我一定要这样子的工作，一定要在那个乌节路那一带，办公室一定要蛮不错的，然后同事应该要很好，都对我很好， 然后薪水福利大概是这样。当我已经有一个预设，当我有一个期望，然后我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要交托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事实上这样的一个预设，这样的一个期望，就会阻碍我真正完全的交托。我还是会很容易忧郁说，主啊，你会不会给我那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期望，这样的一个阻碍，就使得我的忧郁仍然存在，不能够完全的空出来。我心里面的位置，我生命里面的位置，不能够完全空出来，让神来决定，让神来给我他认为合适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是啊，我按照你的教导，我真的来到你面前祷告祈求了，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一句，我是不是真的把自己的一些的期望放在神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内心的那个主权空出来，把心全部都空出来交给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做，如果我们能够顺服的跟随神，神的平安自然而然的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内心，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仰赖操练神。最后一个操练呢，是要思念美善，践行真理。在经文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保罗说，最后弟兄们，凡是真实、庄重、公正、纯洁、可爱、生育好的，无论是什么美德、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应当思念，应当思念。保罗说，你们要注意你们思念的事情，你们要注意你们思念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教导。我们所思所想，我们所思所想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整个的生活的样貌。他劝勉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情，思想美德，思想可称赞的。换句话说，那些美善的事情我们要思念。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常常思念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记录，或者有一个录音笔，它真的能够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东西整天做一个 录像或者是录影，把它录下来，然后我们有机会在前面看的话，我们这一整天所记录我们所想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所想的会是什么？哎呀，那个朋友，他怎么可以这样子看我？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还是我们所想的是，我可以怎么样的去祝福他？我可以怎么样去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跟人的关系当中，我能够活出神的美善？我们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我们也看到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当我们去看这些忧郁症、焦虑症的人，当他们面对一些的事情，哪怕是跟别人面对同样的环境，一个有忧郁、有焦虑的人，跟一个没有忧郁、有焦虑的人，当他们面临同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同样的来到我们福康林聚会，来这边参加聚会，聚会完了以后，他们所想的东西不会一样。那些忧虑焦虑的人所想的都是一些比较对自己比较负向的想法，或对环境比较负向的想法。那没有这样的一个病症的人呢，他的想法就比较积极，比较正向。所以思想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操练去思想这些美善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忘记，当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本身是身在监狱当中，他是在监狱当中写这封信的。所以当他说，哎，你要思想真实、庄重、公正、纯洁跟可爱的事情，他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的思想是可以超越我们的环境，是可以去操练在环境的，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所想的能够朝我们美善的一个事情去思想。那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是在监狱的外面，哪怕他生活环境再怎么样的好，如果他整天所思想的都是一些苦毒的事情， 那就算他不在监狱当中，他的心思意念其实也仿佛在监狱当中。那经文也讲，不单是思想，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行的也要将这些的美善能够活出来。保罗特别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看见的，你们就去行吧，你们就去行吧，这样子的话，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随着经文往下看的时候，第十节，第十章第十节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在描述，特别是当他在监狱当中写这段话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描，这样的一个分享跟这样的一个见证更加的真实。他说，我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心里面都有喜乐，因为我靠着主随时随在，我都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秘诀，不管是顺利也好，逆境也好。所以弟兄姐妹，他的生命里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力量，我们在读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描述很多他在传福音的事情的时候他所遇到的一些困难。比如说其中一个，他前提到有的人传福音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结果加增了他的苦楚。但是他说，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我只要看到福音传开了就是好的，他就是开心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内心里面，他生命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力量，是当他生命里面看到主的这个工作，他生命的目标，他生命的意义去达成的时候，他内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喜乐。这是我们在保罗身上所看到、所领受、所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可以这样的去效法。当我们每一个人被神所呼召，成为神的儿女，神在生命，我们生命里面所放下的一个托付，你我的托付是什么？当我们能够专注的在这个托付上去实践、去做、去活出来，神也必然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首先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喜乐，神的心意对我们是好的。喜乐是操练得来的，喜乐不是天生的，喜乐也是可以超越环境的，所以我们可以操练而得。而在这个操练喜乐里面呢，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操练谦和、宽容、柔和，我们要操练活在盼望当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底层有一个非常深大的一个盼望。我们也要操练仰赖神，把我们内心的一些的烦忧倾倒在神的面前，让神的平安充满。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检查一下我们的期望、我们的欲望是什么、欲求是什么，不要让我们自己个人的欲求变成一种的阻碍，不能够让神的平安完全的充满在我们内心。那我们也要操练，我们要思想美善，注意到自己的思想一直很充斥的这些负面的事情的时候，告诉自己停下来，转上，一天只有24小时，我们也就只有这几年的生命，好好的去规划我们的生命，不要让这些苦毒，不要让这些的负面的事情来决定我们的日子怎么过，让神的美善、让神的呼召来决定我们怎么过我们的日子。我们操练思念美向美善，践行真理。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要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充满喜乐，你也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靠着主、靠着你能够这样子做。主，你深深的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许许多多的挑战， 但是你也同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盼望，知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可以常常喜乐。主啊，谢谢你透过这样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操练。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面前读你的话语、领受你话语的人，都能够有圣灵的膏抹、圣灵的同在，能够在操练里面，主啊，从你那里得到所需要的力量。你不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为此深深献上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乃是奉主宝贵的圣名所求。